过去十年其实是中国文化自信觉醒的十年，实际上中国的茶企已经大量的在超越利顿了，包括大益，包括巴马，包括小冠，基本都在10亿到70亿的级别。很多人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996的社畜生活和悠闲喝茶之间的矛盾。打广告的人是有原罪的，并不是茶输给了咖啡，是落后输给了先进。就经常有人说，就是创业就是可做、能做和想做三个事情的交集。可做是说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做成，就是那些打不赢的仗就不要打了。能做是你的能力面能不能覆盖，你会不会干这个活，就不要去挑战你不会干的那些活，就干点咱会的。然后想做是你有没有意愿长期做这件事情。
欢迎来到我们本周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我此时此刻啊，在夏正他们的非常漂亮的联合办公室在喝茶，然后大家看到我桌上这个小包包是夏正重新出来创业做的一个品牌，对不对？
对，一念草木中。
一念草木中，我刚才还稍稍做了一点功课，你们的一念叫0.133秒是吗？
对，就是我们英文名叫卡萨纳茶，就卡萨纳是梵文，梵文里面是刹那的意思。然后它其实是一念的一个意义，所以茶这个词就是人在草木中的含义。
其实我们拍完夏正也有两年了，记得两年之前我还是在阿夫拍的你，对吧？
对，
那天你一脸懵逼被我们抓到了，对吧？
对，
老杨非常临时的告诉你要接受一个采访，你那一下午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你心系团队，你在想这个采访什么时候结束。对，后来到你走应该是已经做到了阿夫的副总裁，对不对？
嗯，现在我身上最重要的标签肯定是一念这个新锐茶品牌的创始人。然后这是我今年1月份吧，然后从阿福离开，其实心里很忐忑，就是我是非常小就知道自己最后一定会创业，后面也一直是在这个创业公司里面，要不然做核心骨干，要不然做小股东。然后在阿福的经历其实也相当于是一次内部创业，然后只不过内部创业的比较成功，所以就做到了这个一个10亿消费品的高管，就看起来是一个经历过非常多次创业的人，但是他第一次作为一个品牌的主理人和公司的一号位，然后真的开始去创建一个希望可以走很久的品牌，这个心情还是不大一样。
但是我确实看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是非常不理解的。
为什么？
你做消费品我非常理解，但你做茶我总觉得尤其是新茶饮这个市场感觉竞争对手极多。
阿福克也是在红海里面啊，那化妆品啊，那是卷王之王的赛道啊。
你为啥一上来要做这么难的挑战？你觉得难吗？
难，真的很难。你知道吗，我们上次聊过吗，我是学历史的，就是我是一个一志愿考进历史学这种冷门专业的人。在我拿着可以去当时可以去武大几乎所有文科专业的成绩，一定是内心有很多热爱在里面的。然后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是对于一个足够有文化传承，但是他现在的行业又做的坦白说啊，就是
不咋地的，
不咋地。就是小罐茶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对吧？
你
说吗？
能说倒是能说，你要这么
就是没有，就是我
要直接点名吗？
不是，就其实是小罐茶是一家比较值得尊敬的公司，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会不会出乎你的预期。就行业内的人可能知道的清楚一点，打广告的人是有原罪的，但是对于茶行业来说，在小罐茶进入之前，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打广告。你不打广告，可乐打广告；你不打广告，元气森林打广告；你不打广告，咖啡打广告。那结果就是茶这个品类看起来是一个寄托了中国很多传统上面很美好的东西的一个品类，就是它在渐渐的失去年轻人。就之前故宫的单院长那句话，就其实很触动我，就是如果历史不用年轻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去和他们交流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年轻人，而年轻人也会失去历史。就是我们可以对小罐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甚至于他打广告的方式你可以有争议，但是如果一个行业它没有品牌，它没有办法用消费者或者这一代消费者所熟知的方式去和他们沟通的话， 那这一个品类都会失去年轻人啊，这非常可怕。
我注意到你刚才说的，就是茶这个市场的一个现象，就是没有打广告的，为啥呢？就为啥大家不打广告？在小罐茶进来之前，
因为打了也没用。是这样的，就是它之前长期是在一个有品类无品牌的状态，在商业里面这个概念就是标品行业和非标品行业，就是会产生这种状态。就非标品行业它的价值是很难被认知到的，就比如说你 iPhone，就是你是 Pro 线，你三个摄像头就是比两个摄像头的要厉害，拍出来的照片要好看。但是就是你4000块钱一斤的龙井和400块钱一斤的龙井和40块钱一斤的龙井，当然你40块钱买不到龙井啊，有，但是你分不出来。就是你就看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和太湖大闸蟹，你盲品你吃得出差别吗？嗯，对，所有的生鲜食品就是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发现农产品也是只有地域品牌而没有具体某一个牌子吗？就是没有一个，
对，没有说什么哪儿哪儿的小白
菜，只有阳澄湖大闸蟹，没有这个某某牌大闸蟹。嗯，
对，很少很少
很少，
这是农产品包括
这是它没有走出农产品属性的一方面。但是你看啊，就是白酒是有品牌的，
饮料是有的，
饮料是有的，
它经过深加工之后它就有了。但是它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品牌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进入到这个市场的坑到底是啥？就是让你犹豫的那个东西是啥？
犹豫的东西，一是这个你要怎么和现在的这些玩家做出差异化，然后第二是就是我们经常说企业家的使命是什么？企业家的使命是你需要去解决一些这个世界抛给你的问题，你解决的问题越大，你的公司越有价值，那么我们当时看到就是茶这个行业它的问题，同时其实也是它的机会。它的问题是它对于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来说太复杂了，它的认知门槛是很高的，然后它的使用门槛也是很高的，但同时呢就是它的整个行业的集中度也很低，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巨头在里面就是拦住了整个天空，导致你无法往上，你往上你就是和巨头搏斗。因为其实这个点在我们之前在美妆行业都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巨头往往都是跨国公司，就是对于茶这个品类来说，它天然是一个属于中国公司应该要做王者的品类。就是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要把它卖到海外去，我们应该告诉世界人民，就是茶是什么味道，原来茶是这个味道。
所以利顿根本就不是你们的竞争对手。
实际上利顿在中国卖的也不好，利顿全球应该在300亿左右的这个销量，它在中国已经不到10个亿了。几个亿吧，就从10几个亿萎缩到几个亿。实际上中国的茶企已经大量的在超越利顿了，包括大益，包括巴马，包括小罐，基本都在10亿，都在10亿级别，10亿到70亿的级别。过去10年其实是中国文化自信觉醒的10年，就是在10年前你去看新闻还有说中国7万茶企不如一个利顿，但现在单一企业的体量比利顿好的大有人在，单一企业的利润比利顿好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卖的都比利顿贵，就是这背后其实是过去的10年吧，就是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在消费意识的觉醒和品牌意识的觉醒上面其实是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的。但其实说就是说白了，是我们这代人说年轻也不年轻了，就是
这是我想跟你讨论的。
我今年30了，天哪，就是这样的。对于喝茶的人来说，就是基本上你要总是要到25岁以后，尤其是到28岁以后才会开始喜欢喝茶，就是这是由你的身体决定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代谢能基础代谢能力是会下降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对那些重油重盐然后重糖的东西，你身体会本能的排斥，然后也会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变得不那么喜欢熬夜，也不怎么能去蹦迪，然后对，然后开始变成一个中年人，明显的感觉到身体会给你一些信号，就是你需要过得更节能一些。
是的，
就是你不能再给自己很多的负担。所以就是往往就是过了25以后，每5年就茶这个品类对你的吸引力就会更增加一些，因为你发现就是当你不能再喝别的饮料的时候，你希望你手里的这杯水变得更有味道，或者说变得更丰富多彩，这个里面能够陪伴你的基本上就是茶了。
你这个洞察很对，因为我早就发现了，中国人喝的根本就不是咖啡，是奶制品饮料，我喝什么东西都要加个奶。对，但我同时也喝茶，但是我茶里面可能也加奶。
对，我们经常说茶是一个 我会个人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先锋，它作为一个饮料，它是个很先锋的饮品。就元气森林起来之后，大家会谈代糖，茶里面就是很多很好的茶，你喝一口你会觉得它会
回
甜，会回甘，为什么？因为它有茶多酚，然后它的鲜爽是来自于它的茶氨酸，然后它的提神来自于咖啡因，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去喝一杯红牛，它里面有这种功能性的成分，有这种防腐剂，有这个来调味的那些就是香精，然后它构成了一杯饮料。而茶这个东西，它看起来什么都没加，但其实它什么都有。然后甚至于它不加防腐剂这一点都很先锋的一点是，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嘛，就是他们会去选择用固体的洗头皂和这个牙粉，就拉氏那个品牌。然后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膏体，就它没有水分，没有水分，所以它是可以不加防腐，然后又能够一直保存。
哦，是这个原因。
有水分是容易腐败的。就是，而茶天然它的这种就是，不管是通过烘干、炒干，就它的这种脱水，就使得它可以不用加防腐剂，但是它可以一直保存。就是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度？是一个吃货的国度。如果你不好吃，你就会灭绝。饮料在那么多年能够一直留存到现在，而且到现在是一个千亿级的行业，它一定有过人之处。茶会比较更普适性的一点是它就可以直接替代
水。
对，我喝茶很多年啊，我最近十几年吧，我应该最近十年都几乎在办公室是只喝茶不喝水的。虽然我是一个十年的老茶客啊，我做了茶之后我发现，妈呀，我以前就是花的冤枉钱也好多，就是因为线下的那些就是茶叶批发市场，我是绝对不会去逛的，就他跟我绝缘，就是我下单只有可能在网上买，但是我在网上买茶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踩坑的概率无限高。
对，
就很多的好的这个茶，它甚至不会放到网上卖，然后包括茶包里也是一样。我们经常说我们在做一个违反祖宗的决定，因为我们把就是很多像云南那种就是百年古树的，就是原料，当然不是头材啊，就是我们把那种春茶的第二波到第三波，就茶就跟韭菜一样，有头茶，有二茶，有三茶，就是我们挑了比较好的原料里面，但是又不是那么拔尖的，我们把它摁到了袋泡里面。当然那么拔尖的年轻人也喝不起，是吧？在传统意义上面，就是这个品级的茶，它会做成什么呢？它会做成那种就是2到3克的小包装，然后你撕完你就是倒到杯子里直接冲水。然后我们会觉得，就是我们再反过来去看，就是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老干部。我们觉得就端起茶杯然后把那个叶子吹开的那一下特别的老干部，而且那个杯子很有可能是大金罐子盘条龙。为什么这个品类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变得非常的陈旧和老，就和这些东西都是关联到一起的。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非常有趣，就是有两句完全不相干的话，一句话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句话是琴棋书画诗酒茶，两种生活状态，对吗？但是都有茶，很奇怪，但这也是它很有趣的点。
哇，你刚刚那个冻茶我真的被戳到了。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泡着茶喝，我会买这种茶包。就我觉得这个设计啊，实不相瞒，就是我这种30岁女孩会喜欢的。
我也是一个30岁女孩，是吧？30岁女孩做了一个给30岁女孩的东西。
对，
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就是我们会引入很多现代食品的这种风味体系。比如说你买咖啡或者买红酒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有风味轮的。就是它会告诉你，就是这个你喝这个红酒你能喝出这个李子的味道，你喝这个咖啡你能够喝出巧克力的味道，但是这杯咖啡里面没有巧克力，它不是摩卡，这个葡萄酒里面也没有李子，但是你能从中喝出这个味道，它很高级。就是这是所有的现代的风味食品的体系下面都会有的东西，但是在茶的体系里面没有。在专业术语里面它会有几个香型，一个是比如说它会看就是盖子的香味，然后它会看这个汤水的香味，然后它会看液底，然后它也会看它的热香，就是它是很热的时候的那个香味和它冷了之后的冷香，就是，但这个都是专业评审的术语。就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好懵，就是原因是，就是我们说铁观音，对吧？大家都知道，那 铁观音有什么味道呢？关键术语叫做观音韵。你不觉得很，铁观音有什么味道？观音韵。观音韵是什么味道？就是铁观音的味道。这不是年轻人不年轻人的问题，我觉得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不是为了知道这个，
就是铁观音的味道，就是铁观音的味道。废话文学。
但问题是，就是这就是语言体系和叙事体系是没有和我们的相对现代的生活接轨的，所以我经常觉得就并不是茶输给了咖啡，是落后输给了先进。
嗯，是没有人进来给他一个新的标准，或者用新的营销方式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品牌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翻译给大众。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品牌，所以你就没有翻译，大众就很难理解，就是这是什么鬼，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之前我的哲学老师也很有趣，他说世界上的联系有三种：强联系、弱联系和没联系。就你要跟人说观音乐，人家觉得这个跟我没有联系。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我们在反复思考为什么这个行业里面没有巨头啊？因为它的供给和它的渠道都是碎片化的，就它上游因为包产到户，就比如说你做化妆品，你不投个几百万，你都连个夫妻老婆店的工厂你都搞不起来。但是南方的省份，所有种茶省份的农民每年都有自产自销的茶叶出来。
天哪！
所以它的供给是非常碎片化的。
它的供应链很分散，但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很小的资金去撬动这些供应链。
所以谁都能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小微企业特别多的行业。全国卖茶的企业有67万，但是每家都不大。
但应该挺赚钱的。
对，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行业前五到前十的这个集中度，就是茶行业前五的集中度应该是不到10%的。但是像比如说运动品牌，就李宁安踏那几家加到一起是10%几，然后奶粉行业同理，白酒行业稍微也比较碎，
分散一点。
对，但白酒行业在过去几年其实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就是炒白酒股的朋友们应该多少是知道的，那就是茶这个行业就属于上游的供应链很碎，然后下游的渠道也很碎，就上游是多少个种茶的茶农，下游是60几万卖茶的商户，所以它是一个碎片的供应链对一个碎片的渠道。那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渠道侧先提高集中度，就是我们努力在渠道侧长成一个大企业，然后去回头去把供应链能够再去做一轮整合。因为实际上很多事情是就是它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相对集中的供应链和相对集中的渠道总有一头要先走。就是很多茶农的儿子或者女儿并不想种茶，太累了。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中国人口问题的子命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从事第一产业的人会选择进城，然后越来越多的茶二代们就是也没有那么多愿意继承家业，种地的人在变少，就中国所有的第一产业其实都会逐渐走到土地流转。因为我在上海长大，但是我老家是重庆的，就我回家里面就是上坟呐，就是扫墓的时候，就是会经常看到有大片大片的地其实都是荒着的。因为特别简单，就人进城打工了，然后地就没有人种，就这是一个已经非常常见的现象。然后那其实接下来就会变成，那中国农民的收入要怎么提高，对吧？从一人一亩三分地变成一个人可以种100亩地，那你他的收入就提高了，然后反过来供应链的集中度也就提高了。
那当时你有没有一个想法，叫我只要进来，虽然这个行业里还没有超级大头部，但我进来它是一个饿不着我的行业。因为你搞流量很在行，
不只是搞流量的问题，茶行业是一个慢行业，你想进来一口吃个胖子很难，但是你能够就是做事情还算是比较正，然后你能够得到一群死忠用户的认可，在往后肯定是饿不死你的。但是你想那种赚一波快钱，这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从美妆行业出来，美妆行业是你做一个产品，然后你能让全网的 KOL 都推它。然后茶行业是属于你甚至找不到太多茶行业的 KOL， 就是你只能用你的就是产品力和你的长期对用户的服务和陪伴来去逐渐的获得他们的认可。当然这个折射在商业逻辑上，其实就是在茶这个行业，所有一定的客单价以上的产品在线上，就是线上的渗透率是非常低的，它几乎都是在线下卖出去的。因为它需要引导，需要体验，需要别人泡给你喝，消费者在线上做这个消费决策是非常茫然的。 就是因为他闹不明白武夷山内的岩茶和武夷山外的有什么区别，怎么识别它。他在线下的场景里往往是你一屁股坐下，然后他请你喝，说你看这个是武夷山的，那个是武夷山外的，是不是还是武夷山的好喝呀，就是他得有这个场景。而在线上我们尝试在用一些就是在线上可以和用户能够有这种深度沟通的方式方法，就是包括微信里面的长图文，包括我们后来我们未来吧，也许也会尝试一些纪录片，来去尝试把这种在线下场景里面相对比较丰富的信息量可以在线上更充分的传递给用户。
我觉得你这个逻辑很像卖香水，
有一点，
其实是要跟他讲故事的，你要去描绘这个香味到底是什么样子，
否则他脑补不出来。卖香水也非常讲像线下的事，就是那个闻香条，这个里面很多的其实还不是讲故事，因为它更多的是体验。我们经常说就是当茶被做出来，就是客户的体验只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要看他被泡出来是什么味道。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叫神游八极，在它上线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用户的惊喜礼，就是我们会随包裹送他一桶农夫山泉的武夷山泡茶水，然后用户收到之后就会很惊讶，说我下单的时候明明是一个小包裹，送来的时候是个大箱子，这是个啥，我真的买过这个东西吗？然后一拆开说是一桶水。然后这个里面的目的其实是因为我们茶用得很好，我们很担心客户拿自来水随便泡，然后结果最后不好喝。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就是对客户的这种使用环境的洞察还是不充分，因为客户最卡的那个点还不是他没有矿泉水泡茶。我们真的获得了很多90后客户，然后
他没有茶具，
但其实有的时候很无奈，就是你在办公室的场景里面，很多人的工位离饮水机是比较远的，他如果去打一次水，他会希望尽可能打的毫升数会多一些。很多人说这个我现在的主要矛盾是这个996的社畜生活和悠闲喝茶之间的矛盾，然后要想那怎么办呢？
现在的生产力问题是工具问题。
我们这代人远远没有到要退休的年龄，对吧？就是还是冲在一线的这个中坚力量。虽然我们的愿望是我们要做好茶，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足够的方便和快捷，它就会被这个品类直接劝退。所以我们会想做一些就是便捷又好喝的出来。
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当时从阿福出来的时候带团队了吗？
有几个骨干是就是相当于是跟我跟了非常多年的，相当于我大概1月份吧，然后我出来创业，然后他们有一些人是到3月、4月、5月，然后才从阿福离职出来的。最早的时候，其实找方向的时候，他的思考一定是一个人的思考，团队并不会帮你加速这个过程。就是10月怀胎，就是一个人10个月才能生的娃，两个人不能把它变成5个月。
就创业一开始这个念头，共同决策其实不靠谱。
不靠谱。我上一把创业失败，其实就是吃了股东太多、股权分散的亏。就是很多人都在参与，但是最后那个决策就是始终很难下来。包括就是我上一把创业的合伙人，然后当时我们俩就后来就在复盘说，你说我们俩看起来都是挺聪明的人，怎么一起做个事儿他竟然会搞不成？对，就很正常，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大概4-5个股东，就当你有那么多人参与决策的时候，你就是搞不成。
钱完全不在你的考虑之内，是吧？
其实还好，我会觉得我这一把创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创始人了，就是这个行业有这个行业的难题要去解决，就是每一个创始人都需要解决一些难题，你解决的难题越难你越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是要客户用钱投票来去验证的。就截至到目前，我会认为我们遇到的难题更多的是行业出给我们的，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巨头，所以你不会被大家伙欺负，然后这个行业的竞争烈度也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化妆品行业我们遇到过的猛烈竞争，包括在那些化妆品专营店里面，两个品牌互相抢生意，就是你卖200我卖180，结果倒霉的是隔壁卖防晒的哥们儿本来是卖的，然后这俩卖护肤套装的打架，直接说那我这个防晒我就免费送了，就是两边打架，然后把人家第三方小品牌给搞死了，就是非常常见。所以我在今年 年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从我本人包括团队擅长什么，然后品类需要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经常有人说，就是创业就是可做、能做和想做三个事情的交集。就是可做是说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做成，就是那些打不赢的仗就不要打了。然后能做是你的能力面能不能覆盖，你会不会干这个活，就不要去挑战你不会干的那些活，就干点咱会的。然后想做是你有没有意愿长期做这件事情。就其实在消费品的创业当中，想做的占比权重是会高一些的。就因为消费品往往是时间的朋友，就做品牌一定是时间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品类不够热爱的话，你可能根本就等不到你厉害的那一天。就现在世界排名前十的消费品集团全部都是几乎都是百年老店，宝洁、雀巢，
我昨天看应该是 Lululemon 都已经30年了。
对， Lululemon 都已经30年了。
我真的很惊讶，就是
你知道苹果多少年了吗？苹果快半个世纪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苹果1970年的公司。
天哪！而且做消费品跟做互联网真的不一样，它确实如你所说是个慢生意。
就是你得耐得住性子。我们见过很多的品牌，它在它的前3年、前5年默默无闻，5年多才做到1亿，然后在它的第7、8年逮着一波机会起来，变成了一个十几亿的品牌。也许再给他个3-50年，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
但如果 VC 只给你7年呢？
这个不是 VC 给你的，而是你自己愿意怎么去思考这个品类。我们现在经常谈创始人 IP 啊，其实你有没有想过，雅诗兰黛也是一个创始人 IP， 他的创始人是雅诗兰黛夫人，香奈儿也是，他们甚至就是干脆以人名而命名的公司。但是创始人并没有看到他的公司最牛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这还是在创始人足够热爱的情况下。他们只是人类的寿命是有穷尽的，人寿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吧？就是人类的寿命是有穷尽的，他们只是没有基因技术，是吧？没有人帮助他们活到这一天啊。但如果是真的是那种随波逐流的追风少年，就是今天干个这个，明天干个那个，他是真的不会看到自己的品牌变厉害的那一天。所以足够热爱你的品牌是做消费品创业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这是一个长跑，一个马拉松。
你融资了吗？这个品牌？
我融了2轮，但是我们没有做 PR， 还比较顺利。基本前2轮就是刷脸拿的嘛，然后也是过去这几年还算是个人信用比较好，知道我出来创业之后，还是就是兄弟们给面子啊。
其实创业无非3件事嘛，我们所谓的找人、找钱、找方向。找人这件事你花心思了吗？
那肯定是
需要花很大力气。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它最重要的就是找人，几乎最重要的就是找人。就我觉得分两块吧，一块是，我们有跨界的团队，我们也有在行业里面深耕了非常多年的团队。
那他们不了解或者不喜欢差异你怎么办？单纯相信你就可以。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做美妆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热爱美妆的人，因为我自己不化妆嘛，就是我素面朝天非常多年，所以很多其实是大家看机会，就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成，然后看跟着这个团队自己有没有成长，然后这是对于跨界的团队而言。那对于在长行业站了很多年的人而言，其实他们要看从你身上能不能看到改变这个行业的希望，就或者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的希望。他们听你的愿景跟他们是不是相契合，就是你也希望这个行业变得更好，对吗？好，那看一下你想做什么，你做这件事情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一个可以带来改变的方式方法。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的话，其实他们就会比较乐于在你的事情上面贡献出自己的那一份力量。
你很信任的那支团队的0-1是怎么完成的？就是你们早期的冷启动。
其实我们现在还不算完成了0-1，在进行中吧。我们看年一个整个自然年为维度，在年销售走到5000万到1亿之前，其实都不算是完成了0-1的过程。因为就是消费品行业有一个个人认为啊，是有一个潜规则，这个品牌如果年销过了1亿，而且是相对健康，它不是那种虚胖啊，它是相对健康的1亿，它就至少它很难死，就是它的收入覆盖它的成本，能保证这个品牌能够活下去。 而且能有发展。而如果没有迈过这个坎儿，那他的未来还在不在，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如果他迈过了这个坎儿，他通常很难死掉，但是他能够往上触碰到一个多么高的天花板，其实是看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个一号位自己的战略能力和这个能不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能够注入进来啊，他其实是就是他才是冲击上限的问题，而在此之前他都需要先解决
活着的问题，
先解决，对，先解决活着的问题。查这个行业的本质逻辑就是你要找到一群人，这群人很喜欢你，然后这群人只要他在喝茶他就愿意喝你的茶，他就愿意选择你，你在他的口味层面击中了他，然后你为他提供了很多物质产品以外的价值，也许是服务，也许是整个你带他看到了不同的文化的氛围和世界。我们的很多朋友带他们喝茶的那些人往往是教他们，就是这个是汝窑，这个是建盏。你还记得就是疫情期间浙江的那个钱王墓被盗了吗？就那个秘色釉越窑其实就是那边的那个窑器，它是在唐宋的时候非常兴盛的。你会觉得说你跟唐宋时期还会有什么关联吗？当这套东西摆在你的案台上的时候，你就有非常触手可及的关联。但是这种和文化母体之间的关联和这种内核，它是需要被唤起的。我们既是中国人又是现代人，但是现代生活往往会切断非常多的你和文化母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安心和舒适的，
就是一种你接地气候的安全感。
对，就是你会觉得你跟这片土地是有联系的，就是很微妙。
不微妙，人一切寻求关系都是这个原因。就你为什么需要伴侣呢？伴侣本质给你提供的是深度的关系，而在这个深度关系中你能感觉到你不是漂浮的状态，就跟你跟这片土地跟时间跟历史是一样的。我听到这个命题里对你来说非常难的是你是一个操过十一盘子的操盘手，对吧？
对，
你是怼过大杀器的人。
我现在要耐着性子坐下来，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些都磨好。我在进入阿福的时候它就是一家6到8亿的公司，然后我又经历了它冲到10到15亿的过程。我不是在这家公司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加入，阿福是06年的公司，我是18年加入阿福的，就是我加入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第12个年头了，我离开的时候它已经在第15个年头了。你要知道就荷叶铺满荷塘前还只是荷塘的一半，就是看起来你经历了一次翻倍，但是在此之前你没有经历的是它如何从一片小荷叶然后到一点一点扩张了一点，又扩张了一点。你感觉你翻的那一下好像翻的很多，但是停牌前夕有非常长的过程。我经常说它很像是一个燕子在筑它的巢穴，它是一根树枝又一根树枝又一根树枝，就像燕子衔泥一般把它的这个巢去搭起来，而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就是你的根基打得越牢，然后你前面的这些产品和商业模型打磨得越好，你到后面去做一些爆发性的增长的时候你才会走得越畅快。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做一些违背商业逻辑和违背尤其是违背茶这个行业逻辑的事情，因为这既不明智也不道德，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也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夏正创业之前其实我们人尽皆知他是私域专家嘛，很多关于私域流量的正统的概念其实是你比较早提出来的。
LTV 基本上也是我提出来的，2018年，非常早，后来全世界的投资人都用这个逻辑在投消费品。然后但其实当时没有告诉他们的是不是所有消费品都能看 LTV 的，很多消费品依然只能看 ROI。
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LTV 吧。
LTV 其实是一个互联网用的比较多的术语，就是 long term value， 就是一个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价值。举一个大家肯定知道的例子，比如说对于滴滴打车，当年滴滴做扩张的时候，对吧，下载滴滴打车 APP 然后送你个啥，然后分享给好友各领多少打车券，就是薅各种互联网公司的羊毛。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薅，对吧，就是他是先用几十块钱然后得到一个用户，然后你打了一次车，你又打了一次车，你打了20次车，然后这个中间滴滴的佣金就可以覆盖住他当年 去做拉新的成本，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你在用使用滴滴用了半年，然后滴滴回本了，你用滴滴用了一年，滴滴赚钱了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一个用户进到你的私域嘛，然后进到你的私域之后，举个例子，你卖他东西，如果你花费了一个他的购买成本，然后他买到第几次的时候，
在私域意味着什么？一个健康的私域一定意味着你在长期的服务一群固定的客户，那么大量的这样的工作往往都是渠道做的比品牌要好，它的反面叫做渠道做货，就是比如说沃尔玛里面你可以买到沃尔玛牌的抽纸，在屈臣氏你可以买到屈臣氏牌的防晒霜，就是这本质上都是渠道给自己做了一批货。
对，它做货逻辑。
对，比如说母婴店好孩子的导购把你加到了他们的这个群里面，这个母婴店会加你是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你一定需要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非常匹配你的需求，所以它其实从商业逻辑上面它是提高了人货匹配的效率的，因为如果他没有把你加到他的客户群里面，那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团购信息，但是你奶粉该买还得买呀，你就会多花一些钱，而你之所以愿意待在他的这个群里，也是因为你心里知道说我待在这里，我人不用到门店，但是我不会错过一些信息啊，这个对我是有帮助的。而对于门店来说，以往只有在你进店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把他的产品作为解决方案和你的需求匹配到一起，就否则他抓不着你，就是你在人在家中坐，就是他再想去对你在你面前努力的展示自己的价值，他也没有机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品牌生意和渠道生意是不一样的，渠道生意是努力的对着同一群人尝试去推
不同的货，
不同的货，对。而品牌生意就你想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走进了你们家楼下有个711，对吧，就是你走进711，它只能服务于这个十字路口的四个小区，三个街口以外的那个小区跟它的客户跟它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711会经营关东煮，对吧，711会经营一些就是这个四个小区的用户一定高频的那些需求。
品牌来说
它是把就是一款货努力的卖给更多的人，比如说飘柔，对吧，他恨不得卖给全世界的人，别的所有的大众消费品同理。但是茶品类很有意思，茶品类是一个同时存在两套逻辑的地方，它既会有说茶饮料，比如说东方树叶，它就是一个味道卖给所有人，所以就是茶的作为标准化工业化和大众消费品的属性，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条产品线希望做的，就是我们把少数几个我们认为不错的口味，我们希望把它推到大众面前，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哎，高水平的这个茶是这个味道，但是它也不太贵，它在一个就5块钱，基本上这个城市的人都还是买得起的状态。但它的另外一条线，如果你是一个天天顿顿喝茶的用户，你是一个重度用户，你可能就不会满足于这几个味道，你就会开始风味的探索，进入到了我们称之为叫集邮式购买。就我自己之前就是一个典型的会集邮式购买的用户，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喝到很多小品种，开始喝这个白牙奇兰，喝张皮水仙，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它就并不是一个 SKU 卖给所有人的状态，而是你需要在一群 SKU 当中去探索。像我们这种在早年就是在品牌内做这个私域做用户的深度服务的人，实际上品牌做渠道和渠道做品牌都是我们需要去触碰和解决的问题。就刚才又说回来，就是茶这个行业有一个大坑，就是它没有成熟的渠道，所有的10亿以上的茶品牌都在自建渠道，就是你看到路边的巴马的门店，小罐茶的柜台，他们都在自己做渠道，因为没有成熟渠道，你没有办法像飘柔一样说我就好好做洗发水，我把它铺到全世界的超市货架和这个你们家楼下的便利店的货架上，你不得不自己去把品牌该做的和渠道该做的事儿全都做了。
我那些做食品的姐们儿，他们
是大单品，
对，他们是打一个爆品，就比如说做三个口味，
特仑苏卖了300亿，一个单品，
对，就是你就显得确实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因为你光第一个产品就有8个，就是 SKU 越多意味着什么？你的供应链越复杂嘛，对吧？你找的。说白了，这可能都不是一个产地的。你要把他们几个找到，然后控他们的质量。然后我那个做食品的姐们儿，都准备上线开始卖了，然后花生碎卡在路上，
就又耽误了一个月，就是你的起算周期是一个月一个月算的。你刚刚那番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 SKU 要多，因为你不只是服务小白的嘛，你这个单一爆款逻辑也打不出来，
或者说它的单一爆款逻辑打不到这个行业最快乐的那个状态。因为这个行业最快乐的状态就是你在赢得了一群消费者的信任之后，至少你可以不用非常焦虑的每天都在想要怎么去拉新，就是你可以不用一天换一个对象，你可以有一个人他愿意跟你结婚，是吧？就是还是
到一亿之上大家就会有结婚的快乐，
那就真的是亲人们。就是在别的行业，就是亲人们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就是个话，但是在这个行业，就是你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你一定可以收获一群亲人们。
我额外补充一个信息啊，可能刚才有朋友听到私域流量四个字，因为我们有很多第一年入门商业的新人啊，其实提到私域品牌，然后你提的三个概念是，第一个是公众号，第二个是群，第三个是微信小号，企业微信。你当时提出私域流量的时候是提了这三个概念的，你们现在的一念在你们的整个私域里是怎么跑起来的，是怎么 run 的，你怎么搭建这个渠道的？
其实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渠道，因为整个消费品也好，零售也好，它讲的是人货场，就是你服务一群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的货是什么，然后你在一个什么场域里面做成交。那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就是这个私域的环境它是一个场，这个场它是品牌方可以几乎可以自主控制的场，所以称之为私域。那还有很多的公域，公域是更宽阔的流量大海嘛，就是对于公域而言，它需要和更多的角色去做配合和协同，其实是品牌方把自己作为货的那个角色参加到了一个社会分工当中。就比如说你在电商平台的人实际上是他们的客户，相当于你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那这个 mall 里面的客户是为了逛街才到了这个商场，因为你不创造这个客户，就这个客户是冲着这个
商场来
mall 来的，对，是冲着这个商场来的，是因为这个商场里面聚合了一大堆他想要的东西，可能他想要看电影他来了，可能他想要去超市买东西他来了，可能他最近这个降温了没有羽绒服，他是本来是过来波士顿买羽绒服的，那买完羽绒服觉得我还想就是买点别的，他逛逛街逛着逛着逛到发现最近 iPhone 13上了，是吧？然后他可能是被多种的这个因素驱动，然后进入到了这个场域，而在这个场域本身你是不完全可控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决定说
就有这么大的位置，
我今天就要在商场中庭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宣布我有一个新品上市，对吧？那商场中庭你还不一定坐得着呢，那商场中庭
很贵的，
对，做着别的活动呢，对吧？所以就是很多的就这条线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整个公域的这个流量越来越贵的情况下面，就是大量的品牌方希望有一个自己能够有相当的这个
控制力
主动权吧，就是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主场，说白了你也不能老踢客场，就是你能有一个相对自己的主场，然后去充分的传递和表达他想要表达的这些信息啊，其实它的大背景是这个。而为什么我们最后没有选择去做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服务商，而是选择要自己做品牌方，其实也是会发现这件事情它能不能够有长久意义的转起来，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并不是由运营来去决定的，它本身是由品牌和产品来去决定的。就是尽管我们是一个就我本人吧，是一个老跨界选手了，就是O2O 时代入的行，然后做过互联网，做过饮食文化，然后做过也做过消费品，然后但最后会觉得用自己在某个领域的长板去赚一波快钱固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深扎下去， 最好你能够持续提供稳定的长期价值，而这个长期价值并不由私域本身提供，它只是一个场域，就是因为人都是来去自由的，就是你可以关注这个红人，你可以关注这个主播，但是你也可以在平台给你推流的时候选择不看他的直播。就是你可以被邀请加入这个品牌的社群，你也可以选择退群，只要你被各种营销信息轰炸的足够的疲劳和厌倦，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挂过营销电话，都说过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加黑名单了。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得到一些相对宽裕的和用户沟通的权限，那你最好足够珍惜这个权限，因为人们的耐心和好感都是有限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更长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愿意为一些短期的目的来去透支很多长期的东西。所以很有趣的一点是，尽管我们是从这个领域走出来的团队，也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也恰恰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用户的信任是非常珍视的。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我们的公众号推文抠的是非常细的，就是我们给内容团队提出的要求是，我希望这一次推送它不掉粉，就是或者不掉粉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它本身的文章会有自然转发，转发完有一些人看了觉得不错，他又会关注你，实际上是你一次推送你掉的粉和你关注的粉是持平的，就是这种状态是我们认为我们对它既是我们对内容的要求，也是我们在其他的就是运营层面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只要你做动作，永远会有一部分用户觉得受到了打扰，就是在一个安静的自习室，只要你说话，一定会有自习的同学觉得你吵，但最好你这个信息是有价值的，比如说你说的话叫做明天要考试了，我给大家透个题，所有做作业的人就抬起头来看你，因为你的信息是有价值的。就是我会希望说，我们固然每次和用户的沟通和触达和 push 它一定会带来某种程度上面的打扰，但为什么你依然会关注那些垂类的达人，因为你觉得
我需要
他们给我提供的资讯和信息，他们给我提供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我们想一下纸媒时代，对吧？你买报纸还有5毛钱一份呢，就是你为什么愿意为这个信息付费，因为它真的有价值。我希望我们给用户提供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我就想起来你在某一次演讲当中提到的一个私域流量的运营方式，你说你们是很少私戳的，你们大部分都是发朋友圈。这是在主动当中的被动。就是你用被动吸引的方式来运营。
我们现在的原则比较接近于，如果我不愿意这个东西出现在我自己本尊的朋友圈，我也不会让它出现在我们就是所有的服务号的朋友圈。包括我对我们社群运营的同学的要求也是说，如果这个事情你在你亲戚朋友的那个大群里不会做，你最好在我们用户的群里也不要做。
我觉得那个感知是不一样的，当你把他们当成消费者，跟我自己做了一个品牌，我知道他未来会是我的亲人，那个操作方式一定
是
不一样的。
就
是
把人当人。然后说人话啊，说点人听得懂的话。然后做人事儿。
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你是私域领域的专家，然后自己你最高的时候带团队带过多少人，你现在自己重新创业之后对领导这事儿有新的认知了吗？因为你要终于要开始从零带一带小团队了，你终于可以跟那些小团队共情了。
但其实我就是带小团队起来的，就是我说我在阿富的经历非常接近于内部创业，因为最早就是带一个全职两个实习生，然后开始做，从每个月卖10万卖20万，然后做到1000万，然后再开始去把就是全渠道的盘子能够管起来。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在最早的时候人肯定是得自己挑嘛，就是因为当你还是一个小小小小部门边缘部门不受重视的部门的时候，你的招聘需求在 HR 那里是排不上的啊，你必须自己招。
你知道大部分人的问题是啥吗？是我无法把握我跟我下属之间的边界感。 我就遇到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弟他们公司的一同事说，他第一次成为一个小组长，下面带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分配是通过掷骰子来完成的，想象不到吧？想一想人间疾苦，不然干嘛把这个问题扔给你？对，就是你怎么树立跟你的下属之间，你看上对下嘛，你对下的时候，你怎么跟他建立边界感？
了解，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成是你们两个人的分工，就是如果就人类和我们人类和人类之间都是有分工的，就是分工的原则是谁更擅长做什么。嗯，那么往往之所以你是 leader， 然后你要给自己招一个搭手的成员，那一定是首先这件事情在你这里，你肯定是相对更资深和更对业务更了解的，那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当中哪些是分析判断决策，哪些是资料收集和执行，那就是先把那些更容易入手和更相对更基础的那些工作交出去，这样你就可以更专注于去做一些相对整个价值链条当中相对价值更高的那一环，把你的时间腾出来，用他的时间替代你的时间去帮你把那部分工作给做完，然后你们两个搭班子，你们的效率就会更高，因为这个时候你要他做决策他也做不了。他需要先从执行开始理解说，哎，我的领导是怎么想的，就是哦，原来他是这个意思，那未来有朝一日你坐到他的位置上面，你的处理问题的思路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你的领导那里承袭来的，就这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分工。就你们家包顿饺子，那不也要分工吗？就是有的人要负责买菜，有的人要负责切菜，有的人要负责擀皮儿，有的人要负责包馅儿。比如说我们家做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去理那个包饺子包馄饨的任务的，因为我包出来就巨丑无比，煮到锅里一定会散，我就会非常自觉的去干体力活。其实每个团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分工，就是这个分工背后其实是责权利，就是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被赋予的权利是什么，你从中获得的利益分配的蛋糕是什么。责权利的匹配是最最基础的管理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很多我的老部下我也没有去邀请他们加入，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在我的这一盘事情当中不是他们最能发挥出来的那个状态，他在别人的公司也许发挥得更好。就是固然我跟他的交情很好，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也知道如果我未来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他跟我配合应该会很不错，但是此时此刻现在我并不想把他这个人力资源配置到我这个组织里面。就是大家依然可以做朋友，大家依然可以约吃饭，依然可以一起出去旅游，依然可以约着打麻将，但是此时此刻你们不一定要做同事的。而对于此时此刻你选择要做同事的这些人而言，一定是你基于审慎的分析和判断认为他在你的组织里面可以发挥相对应的作用。否则你想一下，就是每一个企业家或者管理者，他们本质上面是什么，他的经营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做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那如果当你有一定的权限去决定我要把这个社会资源配置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你就得对得起这个社会资源。如果他在你这里发挥的不好，比如说这个人他在别人公司能赚3万，在你这儿你给他基本工资只能开到15000，然后他活还干不出来，还拿不到另外15000的奖金，
这是你的责任，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用他呢？你选择用他，你又用不好他，那你不要用他。所以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你是一个资源的配置者，你是怎么想的，你的期望是什么，你认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他在这个岗位上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对应的如果他把承担这个职责把这个结果交付出来，你可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回报，就这件事情能够聊清楚，大家都觉得认可，没问题，就是我能干，我也能交付结果，我也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就 OK 了，没有那么多就是有的没的那些事情。
那是你凭良心说，摸着良心说，是管理大团队难还是管理小团队难？
肯定是大团队的。
为啥？
因为你管理大团队，你不得不去依靠很多的制度和 就是间接的方式来完成对结果的管控。就是小团队你还可以身先士卒，你还可以自己把很多活直接干了，肯定是大团队的。就是从小团队做成大团队是难的，但他如果这个大团队已经成型了，就业务是稳定的，团队是稳定的，就是只是把中间的那个头换了，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因为这套这个机器它不是你设计的，就是你只这个机器在你来之前它就已经被设计好了，并且被制造好了运转着。就是很多就是成熟企业的大 leader 他只是这个机器的守护者，比如他是这辆车的第十八任司机，他不需要从头从如何造轮胎开始，他不需要学习如何把一辆拖拉机升级成一辆汽车。但企业演进的过程当中它是持续存在的。
你现在还处于造轮子当中。
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今天在看你在做创业这件事情，尤其是在今年比较火的这个新消费的赛道。
已经不火了。
对，从昨天开始唱衰。会对你有冲击吗？
没有啊，我们觉得很正常。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在阿夫待过三年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阿夫本身是一家建国周期的企业，就是它是一家完整经历过淘宝的红利是如何从方兴未艾然后到尘埃落定。就今天他们所感慨的这一切在2016年就已经发生过了。2013、2014年阿夫连续两年是淘系美妆的双十一第一。对，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我们发现，哎，不仅是线上的品牌，就是线下的品牌也开始重视电商。要知道，就是迪奥，包括爱马仕，他们的旗舰店的成立时间没有那么久的，就是最近几年才是成立的。而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高调性的外资品牌是不会在电商渠道出现的。而当他们出现在电商渠道的时候，当时所有的这个国货品牌就已经被集体交作人了一次，2016年到2018年，对吧？整个前十榜单基本上被跨国品牌全部拢了，所以才会有那一代的新锐品牌 HFC 包括外媒之际开始从小红书起盘，开始投微信自媒体，然后开始投抖音，就整个就是新媒体塑造新品牌的路径就是从上一波的大淘沙开始。因为你发现这些KA 品牌在电商渠道，因为它的品牌力在哪，它的产品打磨了那么久，人家是个百年品牌，然后你做什么它就跟着做什么，它的效果看起来就会比你好啊。其实在以过去的这个4、5年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在2019年整个抖音的红利起来，2020年抖音的红利过去，然后我是今年年初出来创业的，其实我对这一切早就有预期，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大量的商业模型的设计的层面，为什么没有选那些烈火喷油的行业，没有选那些快打旋风的打法，在我出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未来面临的一定是这样的局面。但是就是这不会改变我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非常想要就是进行一次品牌创业的。
为啥你没有等呢？你没有等到一个你能看得到的红利期的到来，那样你就是乘风而上啊。你现在是稍稍有点那种
人是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的。你这么想，就是你现在出来创业，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逆周期，但是你年轻啊，你还熬得动夜啊。虽然没有20岁的时候那么熬得动夜，但是相比于你40岁的时候，你肯定还是更熬得动夜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而你现在觉得你再等几年你会准备得更好，但是你再等几年你真的会准备得更好吗？不好说的。就是在2017年底，就是我上一次创业的公司关掉之后，我上一把创业的合伙人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品牌创业，然后当时我去了阿福，就是我也毫不后悔我过去三年的这些尝试和摸索。但如果当时我的选择不是回阿福，我现在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现在是某一个小品牌的创始人，也许我已经又创了一次业，然后又失败了一次，然后现在准备再找一个大厂苟着，谁知道呢？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 做这些确定性的假设的，你只能问自己，就是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再过一些年，你会觉得很可惜吗？你会觉得你没有在你相对成熟和精力充沛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来试试身手吗？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你会不会已经没有这个心念和勇气和体能再去做一些事情了？也许是会的。
阿夫教给你最好的东西是啥呀？
就是见过好几波周期，然后见过红利的起起伏伏，来来去去，就因为你大概见过，然后也就是包括在我进入的时候，就是这家公司离它的那种快速成长期也刚刚过去没有多久，所以就是我没有经历这家公司最最早期的那个内核搭建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过程。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他当年从一个亿到三个亿，三个亿到六个亿，六个亿到十个亿是一个什么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是如何伴随着外部的这些流量的起起伏伏，就是最后什么是最内核的东西，就这些都是比较深和比较底层的事情。短期之内有红利固然更好，但是如果没有红利，就是这个事情它也有它的解法。就是反而很多时候红利会坏事儿。就是红利会让你
看不清楚，
会让你昏头，会让你觉得好像我离那个百年企业只有一步之遥。不，你离它有很多步。
现在有人想创业，或者是现在没有你这么多经验的人出来创业，还是一个好选择吗？
不是，苟着，苟住。
为什么呢？因为我很难过的一点在于，我今年身边很多朋友不止一个，是很多朋友都苟得很艰难，甚至苟出了问题。对，但我们今天很反潮流和反周期的又在聊创业的零到一，所以我很怕给大家造成一种误解，叫创业这事贼简单，我只要心力足够强，赌一把也是可以的。我们还是看清楚一下当下的环境，在你眼里，在你眼里这个狗狗的环境是什么？
环境其实是就是你看整个社会零售总额不涨，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就是说明就是消费的整个大环境，消费者现在就钱包捂得比较紧，那在钱包捂得比较紧的情况下面，你想要去这个从别人那里拿到更多，就会相对难一些，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是他们捂得比较紧，还是钱已经花出去了？这么一波一波电商带货，
这其实是宏观问题了，我不好判断。但是大逻辑上就在于，就是看你的行业涨不涨。就第一看大盘涨不涨，第二看行业涨不涨。如果行业整体涨得不多，或者是不涨，甚至是负增长，那么这个时候进来压力是会非常大的，因为水涨船高，就是你啥事儿不做，只要电梯再往上升，你就在往上升。但如果电梯不升了，甚至电梯再往下降呢，就是你再怎么努力往上爬，你也挡不住电梯再往下降。当然现在形势远远没有走到电梯再往下降的程度，因为社会零售总额可能涨得少点，但是电商还是多少在涨的，就是但是呢，整个肯定不是情况一片大好，这是第一。第二是从这个创始人的成熟度上面来讲，就是如果准备的不足够充分，不要去挑战一个非常难的目标，因为在积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积累经验，也是在积累资源，然后到一个你觉得多少有把握的时候再来做。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创始人的视角和投资人的视角还是略有差别的，因为投资人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肯定是有一组，就一把投出去，他会投一批公司。你是分子固然好，你是分母也不一定对他们整体的基金有构成多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创始人来说，没有分子和分母，就是这个公司就是你的全部，所以最好不要去赌未来，而是去做一些相对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不足够有把握，就苟着，
狗到什么阶段呢？这个周期你觉得还有
多久？狗到有把握。如果你的能力对自己的能力控盘能力评估是一般，那你就苟到整个外部环境变好。但其实也没有那么长周期，你就看中国的股市多久来一波牛市，你就知道这个周期是多久来一波。那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你当然随时可以飞，但是你一定要评估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翅膀硬了。
给我们的年轻的观众朋友一点 tips 吧，如果他们未来想要创业，今天想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我们作为这个创业零到一这个单场的收尾。
做准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自己能够赚一摊小生意，就是不管你是开奶茶店、开小吃店，还是自己做个主播卖货，就是你先保证能够把一盘小生意能够赚起来，你能够完整的经历一盘生意，就是从就是打工人视角，然后切回到一个操盘人视角，就是你能够把一个它哪怕是一个再小的事儿，你能把它做明白，都是一个就是巨大的进步。它意味着你从一个很长的价值链条当中的一个螺丝钉一个环节，然后你开始能够经历一整个价值链条，你能够知道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啊，就这就非常的重要啊。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你现在是一个再大的公司的这个就是某个条线的负责人，也不意味着就是让你需要从头到尾能够搞明白这件事情，你是能搞定的。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这就是枪挑一条线和棍扫一大片的区别。就是你是纵深从头打到尾，还是说你是一个横截面？你是一个横截面，那你其实是一个专家型的人。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创业，它一定是从头打到尾，一定是要能够枪挑一条线的。然后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忠告。第二才是说，任何一个生意的发展，它都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它是有时间线的。你在时间长河上面最好能够经历它从一个小生意到一个大生意的过程，而不是说你在它某一个阶段加入。你在他已经20岁的时候加入，你在他已经30岁的时候加入，而是你能够最好有一段时间，也许是2年，也许是3年，也许是5年，你能够见证一家企业是如何从小发展到大的，那这个经历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就是如果还在做创业准备的朋友，就是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加入一家还比较早期的公司，作为早期员工或者是早期的核心员工，然后能够伴随这家公司经历一个比如说从30-40人不到100人，然后发展到50-60人，乃至于发展到这个70-80人1000人这个阶段，就是这段经历对于自己来去做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帮助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先，如果不是自己操盘，你可以先围观。
对，我额外补充一点的是，我觉得未来大公司没有那么多了，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小公司出现，就是今天的小公司大概是100人规模以内的嘛，就未来可能更多的创业公司它是规模越来越小了，所以即使你没有涨到500-700，你在一个小公司里完成了你0-1的围观，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
是，就是我前不久去3顿半，就是和他们 CEO 大概交流了一下，我其实很震惊啊，就是3顿半今年应该也差不多七个亿左右的规模了，他们的全职员工人数不到100人，
他的人效极高啊，
人效极高，就是他不用去做一些体力活，就是大量的体力活全部外包，然后留在自己公司内的都是极有价值的工作，就是人均效率极高，
我的天，
100人还包括了仓储物流，就很厉害，
值得敬佩。下次提到国货之光的时候，要提一下3顿半。你未来想把一念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首先肯定是希望做成一个，说百年品牌是比较大的一句话啊，因为就是你人还不一定能再活100年呢，但我确实是想把一念做成一个更长期的品牌。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希望和我们的客户处成的关系是我们带你入坑，然后陪伴终身，是吧？然后第二呢，是我们希望未来我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带着 中国茶走向世界吧，就是这个话其实被很多人都翻来覆去的说过。就是可能我对此更为有感触的是，你要知道在工业时代之前，就是在英国人开始在他的英属殖民地种茶之前，中国的茶叶出口是占据了非常高的出口份额的比例的。当年中国出口茶叶、出口瓷器、出口丝绸，在明朝之前，就是中国人货币是不用白银的，用的是铜钱。然后是这个玩意儿，加上丝绸和瓷器是吧，换了白花花的银子。所以就是中国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高的世界地位和非常辉煌的过往，那它在长时间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所以我个人的一些小私心是，就是让它在更长的历史大周期当中回到一个它曾经处在过的位置上面，是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件事情做一些微小的贡献，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后现代化，就是我们这种灵长动物对于自然是有天然的热爱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老想旅游，就在城市待久了就老想往那种林子里扎，就老想往海边扎，就是我们这种灵长类动物就是更喜欢那些自然的味道，那些山的味道、树的味道、花的味道，鱼虫的这种环境。就我们长期被封闭在这种钢筋水泥的这种都市环境里面，就关久了你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会希望让茶在某种程度上面成为一些现代病的解药，因为其实有一句话叫做所有的消费品都是对问题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比如说对于压力很大的这种现代生活，就是保健品或者是咖啡，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干巴得加油往前冲，你可以的。就是干了这杯咖啡又是一个好的搬砖人。他给的解决方案是 peace and love， 就是放轻松，那根弦不要再绷紧了，再绷紧你就要断了，来放轻松，来感受一下，现在是冬天对吧，但是你这杯龙井冲下去，你看那个牙头缓缓绽放是吧，是不是能感受到一些春天的气息了？想一想远方，虽然你现在一屁股坐在北上广深的格子间里面，但是你瞅一瞅这个牙头对吧，它是来自于春天的植物。就是你能够一瞬间被带到那些旷野当中去。就很多现代人的需求它是身心灵的，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些就是身心灵的问题也能够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就很少有品牌会关注到这些层面，但是我们是关注的。我会认为我们解决的是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喝茶的初体验，以及就是在茶的世界里面不断去深入的这个喝茶体验的地图，我们会希望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去勾勒出来。
第24期当时拍下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特别。他在我们那期片子最后，他当时是带了阿夫的整个高管团队，然后向武汉去捐了很多的物资，然后是在整个春节期间干完了这个事儿。我当时找到他的时候，他人极度疲惫，就是反正也不想跟你讲话，但是这个事儿呢，你既然问了，我也要跟你讲清楚。所以当时他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年之后他选择重新创业了，他从阿夫离职创业，选择做这整个的新茶饮市场。因为一念草木中，他说一念是梵文，卡萨那是刹那的意思，约等于0.0133秒。对，我不知道大家日常有没有做一些冥想的训练。其实很多时候冥想在讲的就是你该如何抓住你的念头，你该如何观察你的那个一个念头。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做茶也是他的一念起当中抓住的那个东西吧。为啥今天讲创业的零到一花了那么大功夫去讲茶？我觉得我很欣喜很高兴的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理解说，当一个创始人准备出发，他要做这么市场的这个赛道里的这样一个生意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准备，他拥有什么样的信息量，他是怎么观察和看待在这个市场里的问题的。我觉得也是给我上了一课。讲大实话，我们也是第一次用这种采访的形式啊。一个是让大家见证了我们一次采访的全程，我觉得直播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更真实让你们看到这个现场还原度它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也更多的能让大家理解我们团队在做什么。 第二个是我觉得有了这么一个过程，我也能知道从评论当中啊，我晚点去翻评论的时候，我就能知道你们感兴趣的点是什么，我就可以把那些点，比如说夏正的克制，然后夏正对于这个市场的观察，他对于私域流量的理解，这些全部拆出来，然后制作成新的内容给到你们。我觉得直播连麦是一种非常全新的生产方式吧，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探索。
感谢你们的蹲守，感谢你们陪我到现在，拜拜。